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馆陶公主害怕汉武帝问起她和董燕的事情，就赶紧跪下请罪，没想到汉武帝对此是毫不介意。汉武帝说了，你和董燕是私事，和国家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是不会追究的，请姑姑放心好了。馆陶公主这才重新穿戴整齐，到东厢房领出了董燕，一起来向汉武帝谢罪。董燕在东厢房里早就穿上贼人的衣服，跟着公主走到了汉武帝面前，跪在地上谢罪，说小人向皇上请罪，小人不该留在这里白吃白拿，是我连累了公主，小人罪该万死。汉武帝笑了笑说，平身吧，我不会追究你们的私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听汉武帝这么一说，董燕激动地流出了热泪。汉武帝还赐给董燕衣服和帽子，让他赶紧去把贼人的衣服换掉，然后一起喝起酒来。馆陶公主又叫董燕从宫殿里拿出了许多财物，分给跟随汉武帝来游玩的官员。公主这么做是想封住那些人的嘴，不让他们胡说八道。这一下董燕变得更尊贵了，他不但得到了公主的宠爱，连汉武帝都对他很好。天下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，很多江湖剑客、武林高手都聚集到董燕的家里。董燕经常组织他们给汉武帝表演剑术，汉武帝非常喜欢。董燕能得到汉武帝的宠幸，除了馆陶公主给他牵线搭桥，更主要的是袁叔给他出的计策。所以董燕经常请袁叔喝酒，把他奉为上宾。从此以后，董燕经常跟着汉武帝在北宫做游戏，又是踢球又是斗鸡，乐此不疲。只可惜董燕活到30岁就死了，没过几年馆陶公主也死了，好像是约定好了一样。汉武帝按照他们生前的意愿，把他们合葬在了霸陵，好让他们永远在一起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皇家的公主，一个是农家的平民，论年龄相差很多，论地位也是天壤之别。但是这两个人却能够相互依靠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，不能不让人赞叹。这样的故事还不止他们一个，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。有一天汉武帝处理完政务之后，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津津有味的就读了起来。原来汉武帝看的是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。汉武帝读着读着，竟然被这首《子虚赋》的文采深深的陶醉了，禁不住的拍案叫绝，写的真是太妙了，可惜朕不能跟他同一个时代啊。旁边的人听了就说了，皇上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他是我的老乡，名字叫司马相如，这首赋就是他写的， 汉武帝听了大喜，赶紧召司马相如入朝询问情况。汉武帝问，这篇子虚赋真的是你写的吗？司马相如说，是的，是我写的，但是这篇赋描写的是诸侯游猎的情形，不值得皇上一看，请允许我再去写一篇描绘天子游猎的情景。汉武帝当场就答应了，让人给司马相如准备笔墨纸砚。司马相如拿着这些东西回家就去写了。话说这个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，字长卿。他少年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书，什么书都读，不但读书他还学习剑术，所以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犬子。司马相如不喜欢父母给他起的名字，已经懂事的他非常羡慕战国时期的蔺相如，就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相如。后来司马相如响应朝廷的捐钱活动，积极捐款，做了一个郎官，侍奉汉景帝。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，觉得没有挑战性。司马相如的汉赋写得很好，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欢此赋，所以他没有被重用。有一天梁孝王入朝觐见汉景帝，司马相如看见梁孝王的手下都是年轻俊杰，一个个谈吐不凡，心中非常的羡慕。回去以后，司马相如就辞官回家，到梁孝王那儿做了门客。梁孝王知道司马相如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，就安排他和手下的门客一起生活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司马相如在空闲的时间里写下了子虚赋。不久梁孝王病死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失去了梁孝王的支持，司马相如只好返回四川老家。因为家里贫穷，几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。正在落魄的时候，司马相如忽然想起平时和王吉的交道不错。他记得在侍奉汉景帝的时候，王吉曾经对他说，你如果在朝廷做官不称心的话，就过来一起聚聚。想到这儿，司马相如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，他马上到临邛县找了王吉。王吉正在这儿做县令，他安排司马相如住在了城外的小凉亭里。王吉装作对司马相如很恭敬的样子，就算事务再忙，也经常抽时间去看望他。司马相如呢，也装作很热情的样子，王吉来了，他总是出来迎接。但是两个人都发现了彼此的志趣不合，不是同道中人。于是司马相如经常推说自己生病了，谢绝王吉的拜访。这个王吉呢，他也是个古怪的人，司马相如不愿意见他，他却对司马相如更加恭敬了。临邛县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，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有财主，卓王孙和郑成就是两大财主。有一天，这两个财主凑在一起商量说，听说县令王吉家里有贵客，我们应该设宴好好的招待一番才是，人家这么老远来了，不表示一番敬意，于情于理是说不过去的。设酒宴这一天，县令王吉提前到场，他来到卓家的时候，宾客都到了，有100多人。卓财主吩咐人去请司马相如，可是司马相如竟然说自己病了，不去赴宴。这一下卓王孙有点傻眼了，这桌酒席可就是为了欢迎司马相如才摆的，他不来大家庆祝什么呢？王吉没有办法，只好亲自去请司马相如。司马相如没办法了，只好去了。大家见到司马相如，觉得他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，都被他的气质所折服。司马相如虽然酒量不小， 但是被大家一劝，还是喝得面红耳赤。酒足饭饱以后，王吉为了凑热闹，把司马相如的绿蚁琴捧到了他的面前，客气地说，我早就听说你很会弹琴，是一个高手，不妨献上一曲为大家助兴吧，你看如何？司马相如说，我哪有县令说的这么厉害呢，高手不敢当，乱弹琴还差不多。司马相如不好意思不给王吉面子，就摆好自己那架琴弹奏了起来。刚弹了几下，司马相如的食指就在琴上飞舞起来，看得大家是眼花缭乱。大家都被这优美的琴声所打动，听的是如痴如醉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卓王孙家里有一个女儿叫卓文君，长得美丽聪慧，楚楚动人。她平时也是很喜欢弹琴的，懂得琴律，和司马相如是不相上下。卓文君听到了琴声，就趴在窗前向大厅张望，一眼他就看到了司马相如。卓文君看着司马相如的手势和神态，马上对这位风度翩翩的客人产生了兴趣。其实卓文君是见过司马相如的，司马相如刚来临邛县的时候，卓文君就见过他一回，当时卓文君就被司马相如的气质所吸引。这一回卓文君看到司马相如来家里赴宴，心中暗暗高兴，很想再见司马相如一面。其实司马相如也早听说过卓王孙家有一个美女，非常精通琴律，很想见一见她，就趁机用弹琴来挑逗她。司马相如弹的曲子是《凤求凰》，表达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渴望之情。这时候的卓文君不但被司马相如的风度和气质所折服，更被他食指间流出来的琴声所征服，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卓家的酒宴在琴声中散席了，司马相如特意派人赏给了卓文君的侍者很多东西，让侍者带他向卓文君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。侍者把司马相如的话告诉了卓文君，卓文君非常高兴，他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，撩开了窗纱，望着天边那一轮皎洁的圆月，触景生情，不禁感叹道，今天的月色真美，这是为我和司马相如准备的呀。卓文君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趁着夜色不顾一切的从自家偷偷的跑了出来，直接跑到司马相如的家里去了。司马相如见到了卓文君，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问道，这么晚了有事儿吗？卓文君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说，越晚越好，因为趁着夜色我要和你私奔。司马相如大吃一惊，这私奔你出来的时候家人知道不知道啊？卓文君就说了，那当然不知道了，私奔就等于背叛了家族啊。我家虽然很有钱，但是他们很传统，不能让他们知道，肯定 他们不让我出来，也不会让我随便的和男人约会。司马相如听了非常感动，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。卓文君笑了笑说，感情的事儿用得着什么谢呀，你只要能好好的待我，那就是最好的感谢了。司马相如听完了之后，就和卓文君紧紧的拥抱在一起。司马相如怕待在这儿啊夜长梦多，他担心卓家人会派来追，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卓文君一起跑回了老家成都。经过一路的颠簸，好不容易才回到家。司马相如回到家一看，自己的家里已经是破败不堪，一贫如洗，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。卓文君向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觉得奇怪，他原来一直过着富贵的生活，对穷日子一点概念都没有。司马相如就对他说，这就是我的家，以后也是你的家，让你受苦了。卓文君拍了拍司马相如肩膀上的尘土，说了安慰他的话，只要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司马相如听完心中非常的感动。再说这卓王孙，他一觉醒来之后不见了自家的闺女，就派人四处打听卓文君的下落，找来找去才知道了女儿跟司马相如私奔了。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勃然大怒，大声吼道，我这个女儿真没用，只是一顿饭的功夫就看上了人家，说私奔就私奔，我养她这么大，说走就走，她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啊？我虽然不忍心杀她，但是也不会给她一分钱，就当我没生这个女儿吧。有人就劝卓王孙了，卓财主不要发这么大的火嘛，俗话说女儿是人家的，养女儿就是给别人养老婆，迟早是要跟男人走的，何况司马相如不是一个凡人，你要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有出息，就算你不给他们生活费，他们也会自己得到的，你作为父亲看开一点吧。但是卓王孙觉得自己还是被侮辱了，一直是耿耿于怀，对卓文君一肚子怨气。
浩瀚的历史长河，细节中见识真奥妙，透视几千年的历史，多少玄机隐匿其中，读史有学问，以史为师也。
卓文君是富家女，和司马相如私奔以后，对这种家贫如洗、穷困潦倒的生活实在是过不惯，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方法，于是他就对司马相如说，穷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不会打算满足于贫穷，不如去找出路，只要你和我一起回去，我们家亲戚朋友比较多，总比这儿挨饿要好得多，就是借钱也能维持生活，何必非要这样折磨自己呢？司马相如就说了，还是女人想的细，你说的的确是一个方法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他们俩回到了临邛县之后呢，卓文君就对司马相如说，我来的时候不停的想，我们干脆把这部车给卖了，安下心来，用卖车的钱买一家酒店，临邛县的人最能喝酒，我看这个生意不错。司马相如为难起来，可是我不会做生意，谁在酒店卖酒呢？卓文君就说了，没关系，我来卖，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嫁了你就和你同甘共苦。司马相如同意了卓文君的想法， 把车子给卖掉，买了一间酒店。卓文君就在酒店前卖酒，而司马相如呢，脱去了长衫，在酒店里打杂，干洗碗刷盘子的脏活。没几天，一个熟人在街上见到卓文君了，就回去把这事儿告诉了卓王孙。卓王孙听完之后非常的生气，觉得女儿是给自己脸上抹黑，本来私奔就没面子，还在街边开酒店，真是给他丢人。于是卓王孙每天都躲在家里，很长时间是不敢出门的。而卓王孙的兄弟不忍心了，来劝说，你呀，只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家里大富大贵又不缺钱，文君不是一个小孩子，他有自己的头脑，想事情比你还要周全，他把终生托付给司马相如，也许是明智的选择。司马相如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物，更何况他又是县令王吉的贵客，就算你拥有万贯家财，也不能这样对待他呀。再说了，你女儿刚成家，什么东西都要钱的，她现在白手起家，如果你不去支持，她还能去找谁呢？你放这些钱有什么用呢？非要看自己的女儿受苦你才高兴吗？卓王孙被兄弟这么一说，心软了，他给了卓文君100个奴仆，很多钱财，还有一些嫁妆。这一下卓文君手头是阔绰了起来，他就关掉了酒店，和司马相如回到了老家成都，买了很多田地，当了当地的大财主，生活过得是非常舒服。有了安逸的生活，司马相如就开始创作自己喜爱的词赋了，终于就创作出了著名的《子虚赋》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，后来被汉武帝看到了，爱不释手。朝中有人看了这篇赋，对汉武帝说，陛下知道吗，司马相如的这篇赋里面描写的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，我们不应该推崇这样的文章。汉武帝说，那就删除一些过于夸张的内容，保留重要的部分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看来啊，汉武帝一直都很袒护司马相如，可是面对朝中这么多人的嫉妒和敌意，司马相如能够保护自己吗？他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魔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